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读立位记了，我们已经把创世纪读过了，对，创世纪读过了，出埃及记我们也读过了，今天就是读立位记。那么今天我们有讲义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立位记这一卷书它的名称在希伯来文原文不是叫立位记，是叫做并且神呼召，就是说神说话。为什么我们的圣经里头把它写成立位记？立位记，那就是因为圣经在翻译成，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，有七十个人叫七十四的翻译，七十四，四这个字啊，我在这个小黑板上写一下，就是这个四，七十个人叫七十四，他们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就把它改成了立位记了。他们以为这个里头是讲献祭，是立位人的事情，实际上并不是，这卷圣经里头并不是都写立位人的事情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他希伯来文原文的这个名字，就是并且神呼召，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话。神对人说话，神造人以后，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开始对人说话。一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把他们带到旷野，神也对他们说话。我们知道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来管理这一个地，所以神就要把他的旨意通过人来在这块地上完成他的旨意，要人来完成，所以神就一定要对人说话。但是神说话的地方和时间是不同的。亚当没有犯罪以前，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，神是直接对亚当说话。当亚当犯罪以后，神也对亚当和他的后裔说话。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神的话，我们在读创世纪说过，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光的意思，神是在光的里头来照亮他。以后神又继续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，神也对以色列人说话。不过那个时候神是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，神是直接对摩西说话，要他们去对以色列人说话。那么以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他们就到了好几个站，最后是到了西奈山， 到西乃山的时候，神是在山上对以色列人说话，所以我们就看见有密云，有雷声，神是在山上说话。但是今天在利未记就不是这样了。利未记是神在哪里对以色列人说话呢？是在会幕里面对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利未记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有会幕了，神是在施恩座上面对以色列人说话。因此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啊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时间上来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，他们到了哪里？到了西乃的旷野。所以从十九章开始，神是在西乃的旷野对他们说话。那么在十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十六节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迷云，并且脚声声道，云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那么这里啊，就看见神是在山上西乃山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都发战，因为神是可怕的神，神是烈火。这是在西乃山对他们说话。现在我们再请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，这些圣经都是我们读过的。第一节，哎，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就是四十章的第一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宝贝安在里面，用幔子将灰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漆上的灯。好，我们就暂时读这里，下面我们就不读了，这是我们读过的。那么你看，出埃及地以后，到了第正月初一日，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了，对吧？因为第一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还是在埃及。刚刚我们读的十九章出来有三个月，就到了西乃山。三个月到了西乃山，又到正月的初一，第二年正月初一，至少有九个月，对不对？九个月都在西乃山的旷野。这九个月他们在西乃山的旷野做什么？那神就把会幕告诉他们，启示给他们，怎么做一个会幕，怎么做月柜，怎么做施恩座，怎么做陈设饼的桌子，怎么做金灯台，啊，怎么建造这个会幕，就告诉他们这一个。他们就在那里啊，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。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，他们就把帐幕立起来了，就把帐幕就立起来了。那么我们就看，帐幕立起来了以后，神就不会在山上对他们说话了。神现在在哪里说话？就在会幕里面对他们说话。会幕里面说话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是从正月一日立起会幕开始，神就在会幕里面对他们说话。那请我们现在读民数记第九章，后面一卷叫民数记第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，要他们守逾越节。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年的正月，他们把会幕怎么样立起来了，神就在会幕里面对他们说话。那么十五节，立起帐幕的那日，有云彩遮盖帐幕，就是法柜的帐幕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。常是这样，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。云彩几时从会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。云彩停在哪里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住下了，他们不走了，要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走了。所以正月初一日，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，他们立了会幕了、啊、还在旷野，还在西乃的旷野，还没走。那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十章第十一节，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。好了，他们正月一日，第二年的正月一日立了帐幕，二月二十号怎么样就起行了。所以立位记这一卷书只包括了一个月多的月的时间，整个立位记，因为他们就起行了，所以立位记就包括了一个多月，合着一个月二十天，大约是这样。因为二十号就起行了，可能只有十九天，还包括立帐幕的那一天，可能只有我们就说一个多月吧。所以整个立位记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整个立位记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说立位记的名称，立位记报告的时间有多久。那么立位记这一卷书它属灵的意义是讲什么呢？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圣洁，它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圣洁。整个立位记虽然是讲到侍奉，讲到献祭，献祭，但是它整个的是说到圣洁的问题。那请我们读立位记的十一章四十四节，立位记十一章四十四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立位记就是讲到圣洁，所以就要讲麻风，麻风病，因为麻风病就是不圣洁， 所以讲要讲肉证，所以要讲他们该吃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为什么圣洁，就是立位记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讲到圣洁。我们知道出创世纪是神记载神创造人和人的堕落，重点是说说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，这是创世纪。出埃及记是讲到人堕了以后神怎么拯救他们，是讲到神救赎。到利未记，神救赎的人就需要圣洁，就要圣洁。所以在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五种祭，一开始就是五个祭。第一个祭叫做燔祭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第二个祭叫做素祭，这是第二章的祭。第三个祭就是第三章的祭，叫做平安祭。第四个祭就是第四章讲的，叫赎罪祭。第五个祭就是五章和六章都提到的，是赎愆祭。那么为什么要讲一开始就讲献祭献供物？祭这个字就是供物的意思。第一个祭它不是赎罪祭，第一个祭乃是说到燔祭。燔祭是什么意思？燔祭的意思就是全部要献给神。我们这些人是神所造的，人是神所拯救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属于神的。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燔祭，要献给神。所以第一个祭就是燔祭，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，我们是归于神的，这个就叫燔祭。燔祭就是全部要献给神，就是我这个人全部是属于神的，这是燔祭。第二个祭叫素祭，素祭是指着我们的生活，那就是应该是圣洁的生活，这个叫素祭。所以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奉献以后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个叫做素祭。第三个祭就叫平安祭，平安祭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就有一个正常的交通了，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正常的交通，这个叫平安祭。和睦了，我们和神和好了。但是我们也有犯罪的时候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奉献给神了，是燔祭了，我们开始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了，我们和神中间也恢复了交通了，但是我一犯罪以后，这些交通可能就失去了，就得罪神了，怎么办？就需要有赎罪祭了。赎罪祭的目的就是要和神重新有一个恢复，重新恢复，这就是赎罪祭。第五章的赎愆祭是针对我们的行为讲的，我犯罪的行为讲的。第五章还没有，下次才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赎愆祭了，就是我有一个罪的行为，今天我们还讲不到第五章，那叫赎愆祭了，专门为着我的行为。所以这五种祭都有它属灵的意义，也有它的连续性。 圣经里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燔祭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说到利未记的第一章，交通利未记的第一章。现在我要把第一章读一遍。好，第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圣属为供物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圣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圣的皮，把燔祭圣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。先读到这里。第一节是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所以我们刚刚讲不是在西乃山的山上，今天是会幕里头说话。为什么神在会幕里头？我们知道会幕就是神的居所，神住在里头，是说我要和以色列人住，神住在里头。这里是告诉我们有两重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，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哥林多前书不是告诉我们吗？我们就是神的殿，对不对？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第一个意义，就是预表今天神是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先燔祭，那就是说到要把我自己献上去了。燔祭就是和我们新约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的，讲什么呢？或者我们请把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从喜悦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还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啊，当作活祭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献祭，一方面是指着我们自己，要把自己献给神。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的意义，就是所有在旧约的祭物都是预表主耶稣，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为我们献祭。因为我们是不配的，赎罪祭只有基督能够做赎罪祭，赎愆祭只有基督能做赎愆祭，我们不配的。但是燔祭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刚刚我们讲了，就是我们是神所造的， 我们是蒙神拯救的，我们属于他的，我们应该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，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，这就是反祭的意思。反祭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上升的意思，往上面升，升上去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升就是献给神了，献给神了。我们人要在神面前献一个燔祭，献一个祭物，这个献供物或者供物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靠近，接近，接近什么？接近祭坛。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乃是要经过祭坛的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，一定要经过祭坛，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和神和好，是因为主耶稣经过了祭坛，所以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关系，就是祭坛。我们先供物的意思就是就近祭坛。为什么？因为祭坛就是代表审判，祭坛就是代表审判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祭坛的审判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在恩典时代，是主耶稣为我们经过了祭坛，为我们经过了祭坛，为我们受了这个审判。第二节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先胜出为供物。为什么要先胜俗呢？胜俗是代表顺服的意思，是顺服的意思。只有一个顺服的人，他才愿意上祭坛。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从基路白的来表示有四个，一个是狮子，狮子是代表兽，猛兽，这个是不能做祭物的，它是做王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人，人也不顺服的，人有罪的。第三个就是鹰，空中的鹰，它是代表属天的意思，也不是，它是代表属天的意思。那么能够顺服的是圣属，在飞鸟里头也有顺服的，那是斑鸠和鸽子，那都有属灵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到圣属就是牛羊，它是顺服的。你看一个牛，你想杀它就杀它，一个羊你想把它献作祭物，它就献作祭物。所以圣俗的是代表顺服的意思。第三节，斑鸠鸽子，等等，我们要读的啊，要读的就是十四节，有斑鸠，有鸽子啊，第十四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先说牛。第三节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。没有残疾就是完全的意思，完整的意思，完全的意思。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献一只公牛， 是没有残疾的，就可以牧月了。但是这个公牛我们知道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基督。公牛，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它是有力量的，它是有力量的。它是没有残疾的，就是从头到底它都是完全的。这样神就能够悦纳他。第四节，他要按手在班级生的头上，班级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一个人要献一个供物给神做燔祭，就是完全奉献给神。第一件事情，他把这个牛要牵到祭坛那个地方，然后用手按在牛的头上。按手的意思是代表联合的意思，我和这个牛联合了，他死就是代表我死了，所以这种按手就是代表联合。这一个联合以后，这个牛就蒙悦了，牛就蒙悦了，就为他赎罪。赎罪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遮盖的意思，遮盖就是他这个牛流了血，把我遮盖起来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讲义的第六条，讲义的第六条那里就讲了遮盖。旧月和新月不同，旧月这些祭物流的血只是遮盖我的罪，那意思就是说罪在下面，血牛羊的血在上面，神只看血，神不看血下面的罪。所以在旧约的祭物是不能够除掉罪的，罪仍然在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些祭物是永远不能除罪的。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三节和第四节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旧约的赎罪这个字的意思就叫遮盖，不是把它除掉，但是新约就是除罪了，主耶稣的血就能把我们的罪除掉。请我还是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六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比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七月主耶稣的血是把我们的罪除掉的，不是遮盖，那是除掉。 除掉的意思，你好像没有犯个罪啊，在什么里面看，好像那个罪不存在啊，不存在。现在我们交通第五节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一个献祭的人，这只公牛要宰他，不是祭司去宰，要自己宰，要自己去宰。宰了公牛以后，亚伦的子孙一定要做祭司的，因为亚伦的子孙不一定都是祭司，一定要做祭司的，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，这个叫祭坛。祭坛不是在会幕里面，是在会幕的门口，这个我们从出埃及已经读过了。第六节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块子。这个人不但要把公牛宰掉，而且还要去剥这个公牛的皮。为什么要把皮剥掉？而是要把整个遮盖的东西给它除掉，要把它完全暴露出来在神的面前。你要献祭，就一定要把它暴露出来，里外都要把它暴露出来，要献给神。不但要把皮剥掉，还要把这个燔祭牲切成块子，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这个就叫做十字架。宰牛叫做十字架，剥皮也叫十字架，切成筷子也叫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？十字架就是死啊。有的弟兄姊妹只看到十字架好像苦，你要看见十字架不只是苦啊，十字架呢是死。什么死？把你自己致死。谁愿意把皮剥掉啊？没有一个人愿意剥皮啊。我们的皮就是我的面子啊，我的面子啊，我的骄傲，我的地位啊，我的身份啊，我的名誉啊，这就叫皮啊。如果一个人要背十字架，这些东西都得拿掉的，没有的，全部要剥出来，皮要剥掉的。不但要剥掉皮，而且把肉要切成筷子，就是一块都不连着一块，不是完整的了，本来是完整的，现在不完整了。什么叫做不完整？我把我自己放下了，没有我的意识，没有我的主见，没有我的看法，只有神的旨意。我愿意每一块肉都切开，让神来满足，因为这个反击就是献给神啊。所以这一些的工作，献祭的人都要做。旧约是用牛羊，新约的祭物第一个祭物就是主耶稣，就是基督。基督是完全经过十字架，他也被剥皮了。你看主耶稣有名誉吗？有地位吗？在地上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讲，那个受膏者最后是一无所有。主耶稣是谦卑到一个地方，一步地步，他那是把他自己卑微下来，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。他和神同等，不是多强多的，乃是谦卑他的自己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自己了。 为我们献祭的就是基督，在新约里面，所以在他的身上是一无所有，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了，他是一无所有。假如今天在一个人基督徒的身上，你还有你的主见，你还有你的看法，你还有你的自己，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你看你还没有死，你可能皮还没有剥掉。常常弟兄姊妹之间，这一句话好像伤了我的面子，伤了我的自尊心了，你过不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你还有一个急。我这一次和一个弟兄有一点交通，他来找我交通，不是在温哥华，他是因为要找我交通，我当然就要交通呢，就是双方嘛。结果两个钟头，差不多两个钟头，全部是他讲，讲到最后还有十分钟了。他看到时间到了，他就留十分钟给我讲。那是这个钟头里头讲的是什么？全部是他自己，他怎样蒙神呼召，现在他又是一个祷告者，他又在等候主的再来，为主的再来天天在那里祷告。那哪一些人他又带他祷告，哪一些都是讲他自己。最后他还讲，他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，两年三年没有出来，好像他都很完全了。如果是一个真正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，你看他讲话里头没有很多自己的，没有他自己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很多的表现，我的言语，我的思想还保留我的那个自己，你看你还没有被剥皮啊，还没有切肉筷子，没有，还没有被宰掉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第一个看见为我们献身燔祭的就是基督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需要光照。假若我们今天是把自己献上了燔祭，你就看见你没有很多的主意，没有很多的意见，也没有很多的争议，没有竞争，没有，好像很多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旨意，你就愿意降服下来，顺服下来，在任何一个环境上你都能够相信神的旨意。我想这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献了第一个燔祭在新约，今后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献成活祭，献得出。这里所需要的就是十字架，最后不是杀掉，把皮剥了，肉筷子切了就完了，不是的，还要把这一些东西摆在祭坛上。祭坛是代表审判，还要经过神的审判。第七节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火就是代表火要烧掉，圣经里凡是用火烧掉的都称为火祭，用火来烧掉。燔祭就是一火祭，因为要用火烧它。用柴，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木头的意思，木头，十字架就是木头啊，挂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木头。主耶稣就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为我们成为一个燔祭献给神。第九节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肉是切开了，皮也剥掉了，这个牛也宰了，但是它还有脏腑啊，还有腿啊。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腿和脏腑？我们知道脏腑是里面的不洁净，腿是外面的不洁净。我们人的脏腑就是我吃进去的东西，从外面吃进去的东西 不洁净的也好，洁净的也好，都是到我的丈夫里面。所以不洁净的东西到我的丈夫里面，我丈夫里面就有不洁净的东西。另外腿也是不洁净的，腿是和世界接触的，腿是和世界接触的，世界有误会，腿都在地上走啊，有误会。所以丈夫是代表里面的误会，腿是代表外面的误会，这些都要用水洗。水是预表圣灵，水是预表圣灵。主耶稣这一个凡祭，主耶稣在地上，他说的话，他做的事，都是根据圣灵，所以他的里外都是充满了圣灵，他没有误会，他没有误会，他里外都没有误会。这里的水洗就是代表圣灵把这个误会除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反击，他是时时刻刻他都是圣灵在他的里外工作。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反祭就是完全烧在坛上，所有的一切都要烧，除了这张皮不烧以外，所有都要烧了，皮没有烧。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，馨香这一个字的意思，馨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点里头馨，馨就是代表安息，气香就是代表气的意思或者风的意思，于是这一个就成为一个能使神安息的，神满足了，安息就是代表神满足了。所以反祭就是让神满足，主耶稣这一个反祭是让神得到满足，因为他成全了神的旨意，他的生活是充满了圣灵，他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，一点残疾都没有的，他是完全的，把他自己献给神了。这个是反祭，所以我们从这里读到反祭就是全部都要献给神。
那这里的活是代表审判，
活代表审判，不错，活就是代表审判。
那皮有没有献上？
现在我们要说到皮的问题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读利未记， 那么这里有一个反记的例子，反记的例，请我们读，第六章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反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反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，若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反祭灰收起来，倒在营的旁边。反祭不是烧成了灰了吗？以后就要倒在这个灰啊，坛上就满了灰了，要倒在坛的旁边。随后要脱去这个衣服，因为他先祭一定要穿上祭司的衣服的，要把衣服脱上，脱掉了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，然后把这个灰啊拿到营外，就是以色列的营外，要找一个洁净的地方。台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要每日早上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这里说到燔祭应该怎么做，好，现在我们再读第七章第八节，第七章第八节，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，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剩的皮，啊，这个皮不献上去了，不烧了，给谁了？给祭司了，啊，说给祭司了。谁要的不是那一张皮？因为皮就是把我们包起来，皮就是谁要的是全部的燔祭里面的皮就会祭司，好不好？这是燔祭的定义是这样。现在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十节，利未记第一章的第十节。
那个有没有
指明
的意思？为什么要
献给祭司？哪一个？皮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纪念了，作为一个纪念了。每一个祭物都有它做纪念的意思，有的祭物是一赎罪祭是一点都不能留下来。那你说什么？
不是皮，那不是一大堆
啊？对对对，那是一大堆了。比方说很多的祭物，比方说我们说平安祭，平安祭有的东西是献给神了，神规定有的东西还要给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祭物除了赎罪祭里面的有一种，就是必须把他的血，以后我们要读，带到会幕里头去赎罪的啊，去赎罪的，要带到会幕里头，在幔子那里赎罪的，这一种是全部要烧掉，因为它是污秽的，有罪的，一点都不能留下来的。其他的祭物包括数千祭都有留下来的，要归祭司有份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祭司在神面前的侍奉，你在神面前的献祭，你和神中间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你可以享受，神要享受，你也有享受啊，有享受的，神有得着，你也有得着的。不是因为你献祭就没有得着，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为祭以后，神满足了，主耶稣也得着了，得着什么？教会就是主所得着的。那主耶稣是位至高了，那也是的，不错的，就是两方面了，不是一方面的。除了有一种祭，就是赎罪祭， 他的血要带到会幕里面去赎罪的，这一种是不洁净的，全部要烧掉。所以反祭对我主耶稣来讲，主耶稣是洁净的，是没有残疾的，我们是有残疾的。所以主耶稣他作为反祭来讲，人要得到他的，要做纪念的啊。所以刚刚讲祭司可能得到很多皮了，那我想是得到很多皮了，好吧，因为这里是规定有人所得着的，不但得着皮了，祭司还要得着肉，除了反祭的肉以外，平安祭的肉祭司要得着的，素祭的细面，素祭的无效饼祭司也要得着的，神要赐给他，所以是双方的，神有满足，人也有满足，神有享受，人也有享受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不管你献什么东西，你说你献给神了，神反而过来还要祝福你，你还有得着的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十节，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，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，连头和脂油，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。但丈夫一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全然奉上，烧在坛上。这是燔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第三节是用牛作为一个燔祭，第十节是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。以后我们读到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用牛，什么时候用羊或者用山羊啊。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个原则，一个就是按照献祭的人他的力量的大小，如果我有力量，我可以献一只牛，而这个牛一定是公牛，请你注意啊，这是公牛，不是母牛。母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代表软弱的意思，公是代表有力量的意思，强壮的意思。你献什么？圣经里旧约是说力量，在新约属灵的意思是说属灵的情况。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况不同，有的人属灵的情况他说我一定要献上一只公牛，我为神的缘故我要献上，我有力量献，我属灵的长进，我愿意献一只公牛，你可以献公牛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献的就是玛利亚，玛利亚献了什么？献了真拿达香膏，是不是献给主啊？那是很珍贵的，他要献。那么有的人就不能献了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好多穷人啊，你可以周济穷人啊，你可以卖多少三十两银子，不是周济穷人吗？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况不同的，所以这一个是以后我们要读到，是按照他的力量。有的人的力量就是他属灵的情况，属灵生命的长进，他愿意献一只山羊，那就献吧，绵羊或者山羊，这都是这种公的，有力气有力量的，这是燔祭的意思。第十一节，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。我们专门把这个北边，请我们看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十一条，北边的意思就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， 大家神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叫北边。北边就是指着在耶和华的面前。所以这里我们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14章，43节。以赛亚书的14章13节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基处。北方的基处就是神聚会的地方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向北边。我们再读诗篇的48篇，往前面翻，2节。诗篇48篇2节，这个讲义上我们都写了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北边是这座神所在的地方，所以朝北就是朝着神的面前。好，现在我们下面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血是洒在坛的周围，刚刚我们做那个牛的血也是洒在坛的周围。血不是献给神的，请我们注意，血如果献给神就要烧在祭坛上。血乃是为着我们，为我们赎罪，为着我们赎罪。血是神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够得赦免。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血洒在祭坛的周围有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让神看见这个祭坛的周围有这个血。有的时候血还要泼在祭坛的地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献祭的人看见，我献的这个祭物已经死了，他的血就在祭坛的周围，所以他的良心就能够得到平安。我犯了一个罪，但是我献了一个祭，这个祭烧在坛上已经成了灰了，但是他的血还是存在在坛的周围，因为我看见他的血是留在他的周围，因为我看见了他的血，所以我的良心就平安了。血是可以洗净人的天良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天良就是代表我的良心，我良心的不平安现在因为天良被洗净了，我平安了。所以血是洒在坛的周围，不是要烧在火上。我们知道烧在火上就上升了，就到神那里去了。所以对于反祭神所要求的是全部，除了皮以外是全部，血不烧上去的， 啊，以后我们读平安经就知道脂油是要烧上去的，血不烧的。十二节要把梵净圣切成筷子，连头和脂油，即使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头跟脂油都要摆上去。十三节，待丈夫与腿要用水洗，祭祀就要全然奉献，全然就是全部，把神所要求的全部要摆上去。这是燔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，就是这个祭献给神，让神得到满足，神安息就是神满足了。十四节，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，就要献斑鸠或是出国为供物。斑鸠是代表什么？斑鸠是代表基督的卑微和贫穷。请我们读诗篇的七十四篇，七十四篇第十九节，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他拿斑鸠来匹配什么？困苦人啊，就是穷人啊。那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五章第七节，利未记第五章第七节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者两只出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。所以斑鸠和出国是什么人的祭啊？穷人的祭，因为他没有力量献。是困苦就是穷人了。所以燔祭如果用鸟为燔祭，就它力量不够，那么就要献斑鸠或是出国为供物。十五节，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，秋下头来，把鸟烧在坛上，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，血总是留在坛的旁边。头要秋上来，要把鸟烧上去。十六节，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。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，这个就不是要把它的脏物素子这些东西拿来水洗，不用，因为鸟是代表复活的意思。
素子是什么？
素子就吃下去的那个胃啊，鸟的胃就叫素子，太小了，穷人的祭。那么但是这个鸟一定要烧上去的。十七节，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，只是不可撕裂，因为鸟是代表复活，你不要把它撕裂，翅膀不要撕裂，代表复活。鸟啊是代表复活，代表飞嘛，所以这里是代表复活的意思。 你就不要把他的翅膀撕断了。所以在梵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上身，这个意思就是献给神啊，往天上去。所以鸟也可以，因为鸟就是属天的嘛，它也可以作为梵祭。即使要在坛上，在火的柴上焚烧，这是梵祭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他要把它作为火祭，就是经过火的审判来烧在这个坛上。那么这个燔祭就给我们看见有三种的情况，这是神规定的。一个就是有公牛，第二个就是绵羊或者山羊，这都是公的。另外一个就是鸟，那是用斑鸠或者是用蔬果，蔬果就是小锅子啊，或者我们现在叫乳锅，现在什么年轻。这一个就是说到燔祭，燔祭的要点就是一定是全部要献给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燔祭也可以做赎罪的，所以他说有赎罪的，他不是赎罪祭，但是他可以赎罪，就是四节告诉我们为他赎罪。燔祭是让神得到满足，让神得到满足，全部献给神。所以燔祭的意思就是两方面，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做我们的燔祭，他是神满足了，神的心意满足了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才能蒙悦了，这是第一个意义。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，我们也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，身体当作活祭。刚刚我们读龙老师十二章，身体当作活祭，那就要把我这个身体啊，是个祭，但是又是活的祭。如果把它抬上烧死了，就不叫活祭，叫死祭了。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，那是活的祭。又要剥夺我，又要借助十字架来杀死我，但是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不能一下就死了。那死的是什么呢？死的就是我的旧人，死的就是我的肉体，死的就是我的血气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关于身体或者肉体有两个不同的字，一个字叫做肉体，另外一个字叫做身体。今天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肉体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不是说我的身体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是我的肉体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罗马书第八章讲不要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没有说不体贴你的身体，我们千万要弄清楚。今天我们作为活燔祭来献给神，作为一个活祭献给神，所要对付的主要是我的肉体，不是我的身体。所以有的人就弄错了，特别在天主教里头，包括在基督教里头都弄错了，弄成是对付我的身体了。因为对付我的身体啊，所以在肉体是 flesh， 身体叫 body， 这两个是不同的，在圣经里头用字都是不同的。天主教里头有一个错误的教导，就是肉体受苦，他说这是身体受苦，所以 他们为了爱主的缘故，两个修道士可以彼此拿鞭子打，打在你身上出血，皮打破，越打得重，我为主受的苦越多。所以到受难节都要去钉十字架，把手钉个洞，表示我为主受苦，我献祭了，这是错的，因为那个不是，那叫身体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你饿了你还要吃饭，你不能说我饿我的身体。很多人进食的目的就是说要饿我的这个身体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口渴了我不喝水，那我要受苦，我水都不喝。疲倦了我要睡觉，那我觉都不睡，那个是身体的要求。什么叫做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我的浑身命，我的己，我肉体的思想感情意志，这个叫我的肉体。所以我们的肉体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乃是说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是和主耶稣这个 flesh 钉了十字架。我不能体贴我的肉体，我不能随从我的肉体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死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对付你的身体，乃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这是圣经里的教训。肉体和圣灵是对抗的，圣经里没有讲我们的身体和圣灵对抗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请你注意，这个情欲，这个原文不是情欲，是 flesh， 是肉体，这是翻译错误。在我们的身上，肉体是和圣灵相争的，抵挡圣灵的是肉体，不是身体。请我们注意，不是身体。所以你不要亏待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还要保护好你的身体，你要用你的身体好好侍奉神。但是你的肉体你不能体贴它，你一定要体贴圣灵。圣灵和肉体天天都在争啊，都在我们里面打架，肉体要把圣灵打倒，圣灵要把肉体打倒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。今天看你站在哪一边，如果你站在圣灵的那一边，那你就懂得什么叫对付你的肉体，而不是对付你的身体。所以你饿了你要吃，你不，有的人说我禁食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禁食好多天好多天，我觉得不必啊，不必。为什么？禁食是需要的，禁食不过是说我身体正常的需要，为着专一的祷告，我把这个正常的需要都摆在一边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他说禁食的意思是说我正常的需要，身体正常的需要，我把它摆下来， 进食也叫做刻苦己心，圣经的旧约告诉我们是刻苦己心。那也就是他说什么叫刻苦己心呢？他是这样讲，他说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我正常的享受我把它摆下来，不只是吃饭，不只是喝水，我正常的享受都不要了。今天一个人你要专一为一件事情祷告，别的事情你都没有想到，就说吃饭和喝水我都没有忘记了，因为那些事情是更重要的，你把你的祈祷你的祈求摆在很重要的一个地位，而不是说我先定位好我好多天不吃饭，好多天进食，我来啊，我一定要把它收满，还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一个进食的人，你是专心在那里祷告，所以这个弟兄说得很好，摩安德烈他就是说我们的进食应该是说把所有肉体的享受都要去掉，是对付肉体而不是对付我的身体。当然我因为进食我的身体要受影响，但是主要的是我的肉体。所以一个进食的人他应该在神的面前肉体受到对付，如果一个人进食完了他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，没有受到对付，好了，那我们就看在神的面前你就失去了一些祝福了。我们是可以进食，主耶稣也说需要进食，不是不可以进食，可以，我们把正常的东西放下去，或者我需要的我都可以放下去，那就不只是吃饭和喝水了，好多东西我都要放下。很多人是别的东西放不下，他总是给主说我祷告的目的就是要那一个，我进食的目的主就是我为那个男孩子啊，有的姊妹哦，为这个男孩子，所以他为了他的婚姻在那里进食，但是看来这个婚姻不一定是神，不一定是神要给他的。好，我想啊，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，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肉体啊，我们进食的目的是什么，好吧？好，我想这就是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献这个燔祭，献燔祭。现在我把利未记第二章我读一部分，第一节，若有人献祭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只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书记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只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，或是磨油的无效薄饼。若用条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，分成筷子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，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分给祭司带到坛前。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做祭作为纪念的，烧在坛上，只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只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好，先读到这里。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一章是燔祭，今天是说到素祭。素祭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
不是树的意思，是食物的意思。Food offerings， 食物。燔祭的意思，中文把它翻成燔祭，就是烧的意思，把它烧掉。上次我们已经说过，燔祭就是全部要烧在祭坛上，献给神，这叫燔祭。那么今天这个素祭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为什么把它叫做素祭呢？因为他想啊，这都是用面做的，所以没有肉啊。中国人的概念，有肉就是荤嘛，没有荤当然就是素了啊，他是这样一个想法。所以翻译成素祭，实际上在原文不是素，是食物的意思。那么第一节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素祭作为供物，素祭作为供物是要用什么东西做呢？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那就是细面，那是从我们的概念来讲就是植物了，不是动物了。细面是什么东西做的呢？我们知道细面是麦子磨碎了成为细面。哎，兄弟兄，麦子磨碎了就是细面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麦子是代表主耶稣。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这里这个麦子，主耶稣是指的他自己讲的。因此这里的麦子素祭的是用麦子做成的，它是细面，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同时麦子也指着基督徒来讲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读路加福音22章。31节，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主又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”主耶稣说：“他就是那一粒麦子。”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粒子来，所以应该基督徒也是属于麦子。我们知道旧约都是预表，新约才是实际，所以这都是比喻了。因此我们今天讲的素祭实际上是指着基督讲的，另外一方面也指着我们基督徒讲的。上一次我们说到燔祭，我们是指着基督讲的， 一个基督成为反祭。甚至我们也讲反祭，也只说基督徒讲的，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讲，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一个反祭，一个是素祭，它是说到两个方面了。